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我是主持人秋秋，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来了 Candice 作为我们的嘉宾，欢迎 Candice。
谢谢。
对，本来应该是男朋友老公 partner 应该要一起来的。对，可惜了，不然下次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就是
双人
夫妻。对对对，
我估计可能坐不下，他有点大
啊，没关系，或者我再单独采访他一次，看看你们俩说的、对不对。
那
对不对
的，对不上的。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请 Candice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 Candice， 然后去年三月吧，然后从芝加哥搬到西雅图，然后之前的话小时候是在新疆，然后到上海读那个高中，读一部分高中、
一部分高中，
对，然后到那个肯塔基那边读了
另一部分
剩下的高中。对，然后我们
是
对，然后之前是在IU 读大学，然后后面是研究生同学，
是的，
对的。
IU 和普渡相亲相爱相亲，
也不一定，我对象是普渡的。
对对对，所以对，我是普渡本科，然后 IU 研究生。
我们那个门口还有一个地毯，就是 IU 普渡 Sport House。
这样子吗？
就是这么惨、好吧，
挺好，
我现在还在为就是小孩将来要去 IU 还是普渡还是去别的地方
啊，这些都在下图了，就不要考虑这种地域问题了。
对，反正
对对对，
后来对在芝加哥待了可能五年吧，工作呀啥的，后来找着对象了，然后对象找着工作了，然后工作不小心在西雅图，他的工作在西雅图，然后我们就搬过来了。对对对，
所以搬到现在感觉怎么样？西雅图，喜欢西雅图多过芝加哥？
我觉得真挺好的，西雅图这边主要就是暖和，然后另外一个山多的话就是自然风景什么都还不错，
可以玩的比较多。
芝加哥一马平川，啥也没有啊，滑个雪都要走老远了。
确实是。
对，但是现在怎么说呢，西雅图我感觉唯一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冬天如果是就是一天冷一天热的话，它就会有冰在路上、就是那种 slippery， 就当它那种上上下下的那种路感觉在冬天就根本不能走，但是在芝加哥的话，我感觉芝加哥对这种极限天气极端天气可能比较
有准备，
对，比较有经验一点。
对对对，
它平时就是那种铲雪的车呀也会过得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生活起来的话，我觉得两个都差不多吧，就是西雅图贵一点。
西雅图贵一点，
确实
好贵，对对对，
真的。
是的。对，我现在是觉得说芝加哥，因为我之前也是在芝加哥待了一年嘛，然后感觉芝加哥其实更 affordable 一点什么的。对，
房子呀、然后餐厅啊什么的都还是比较 reasonable 的，这边就什么鬼。
确实是文新兴城市吧，西雅图现在是个，所以说物价上涨的很快。
哦，但是这边华人真的多的让人觉得非常有归属感。
哦，真的。
对，华人啊印度人啊，你不像芝加哥，芝加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白一点吧。
也是。
对对，然后觉得平时走在路上啊没有那么，就是自己感觉还是一个异乡人，但是西雅图能好一点，西雅图能好一点。
对，不过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我记得那次看查那个西雅图 demographic， 然后他是说白人好像是占了70%的，其实是。对，亚洲人其实好像才占15%还是多少，反正就其实很少，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只是
可能
就是
区，就是
也可能是地区，对
对
对，会比较容易有亚洲人聚集的感觉，所以说会有一种就觉得很归属感。
什么中餐厅啊，然后
对对对
啊。广袤啊什么的，感觉就中国人逛。
对对对，不过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和温哥华离得近嘛，所以说可能
也有
这个影响。
对
对，然后湾区的人也跑过来什么的。
湾区真的不知道过来干嘛，好吗？这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对对、啊，有可能常住人口其实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就是大家都跑过来玩什么之类的，
嗯、
反正就多了。对，
还有那个 UW 啥的。
哦，对对对，是的呢。哦，有可能 UW 我觉得应该是学生没有进进去的。
哦，还有好多好多那个亚洲学生，
嗯、
可能离得比较近吧，然后什么什么北京遇上西雅图什么
的。啊、
哦，
是的。
好多人，好多人都要来。
是的，哎，你需要北京遇上西雅图，那我们就转入今天的话题。
哎，非常不生硬，
非常不生硬的一个转折，是吗？毕竟我们这是个爱情访谈节目，
嗯，
对。然后就看类似这种背景，就是比较国际化。毕竟什么一半高中在国内，一半高中出来读书，然后又是什么芝加哥，然后也待过、
嗯、
西雅图这边也待过什么的。你对爱情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呢？就在你心里，你觉得爱情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这种感觉。
哎呀，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multiple things 吧，就是我觉得、
嗯、
当然你要是对一个人产生感情的话，那当然最开始的就是荷尔蒙嘛，对不对、
嗯、
你觉得这个人长得好看或者身材好、哦、或者就是有这种人类原始的、哦、对吧欲望，但是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这份感觉过去了之后，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个好人，就是你们首先当然性格合不合适啊，然后一些观念呀、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的性格，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嗯，
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慢慢的就是爱情肯定会变成其他的一些情感呀，你比如说有些亲情啊、
嗯、
比如说有些友情啊这样子，那你到最后你们两个能不能在一起，最主要的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责任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嗯
你可能对陌生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能他以后就会是对你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或者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性格，因为人都是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性格，比如说你可能会扔东西啊或者怎么样、
暴力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长期
对
没有办法长期相处的，然后爱情本身的话我觉得个人来说可能甚至都没有其他的这些点那么重要，就是你一开始的这个感觉 OK 你可能有，然后你可能很快就消失成别的什么其他的东西了，但是这些人的性格，人的为人处事，然后人的责任感，这些东西是会长期的存在的，所以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选一个伴侣或者选一个对象，最主要我还是会看他这个人本身怎么样，这样的话以后哪怕就是激情退却了之后、我还是会有很尊重很喜欢这个人的点在，而不是说只看你的脸和身材、
嗯、
因为反正人都会老，这些身材都会胖对吧都是会走掉的，
是
对，但是你是个善良的人的话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嗯，我觉得你提到一个词，就一定要是个善良的人，对，我觉得这个标准三听起来很容易，但其实有时候其实挺难的，
对
对
对, 对，确实，因为从比如说之前跟别的对象相处的这个感觉来看
到的感觉
对相处的这种情况感觉就是你一开始在这个人对你还有吸引力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装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象、
嗯、是，
但是你人的本质其实是很难一直假装成另外一个人的，
对，
你包括比如说你对别的就老弱病残别的就是弱势群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嗯、
然后你在就是自己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时候你对这些人是什么态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对我来说考核标准吧、
嗯、
对，因为如果你的善良不是说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对象、
嗯、
对的话那其实就毫无意义，因为你就是在假装，对、
嗯、确实是的。哦，你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小技巧。我记得之前有人说，就是约会的时候看约会对象对服务员的态度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
对，包括我一开始就比如说date 约会的时候，我也会看说比如说他对比如说街边的比如说流浪汉啊、
嗯、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对一些比如说走在他面前然后但是走得很慢的那种老人啊、
哦、
小孩啊是什么样的态度，
是，
然后像你说的服务生啊，所以一般我会愿意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可以看他和别人的
互动
然后沟通方式、
嗯、
这个 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他只是对我很好很有礼貌，然后对别人都是就是非常粗鲁，那我觉得那我不想跟这样的人长期生活。
是，
对，
我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筛选小技巧，
是吧？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是吧？笔记记起来。
特别是一些有一些会在就是社交网络上或者App 就是
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对对，这种会愿意在这些地方找对象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需要在人品方面有更多的标准，更多的筛选的。
对，是的。哦，你这个提到的很有意思，因为我记得之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个男生聊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啊，就是dating app 上嘛，很多时候他就本身他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像 interview 一样的
啊，对对
对
对
对，
是你的 resume 吗？
哎，
对
对对，就是电子 resume 一样的，
对对，
哪怕是聊天的时候嘛，感觉其实也是有点类似那种就是 interview 的感觉，是吧？
对，
考察人品这个确实是非常难的一点，是吧？
对对
对，
因为你确实像那些一般的问题的话啊，比如说啊，你对婚姻怎么看呀？你对孩子怎么看呀？这种东西其实就跟 interview 一样，就是你可以提前准备，然后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卷，对
对。
但是其实这个人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或者过十年他还是会是这样的人吗？其实很难，你很难通过这些问题来那什么，你只能是说你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通过一些小的细节啊，
去观察一下，
对，然后去感受一下，哪怕他给出的答案可能不是就是那一个特定的就是你想问的问题，比如说他对孩子怎么样，但是你还是可以就是有一些感觉他以后可能会是怎么样的人。
是是，哇，那可不能让太多人听到这个基金，万一大家开始
学会了
学会了要好好的装得更好一点。
哎呀，
不得了，
还是有一些，还是能有一些小细节，哪怕装也不可能一直都在装。对，你比如说你们爬一天山，然后累了，然后晚上去吃饭或者怎么样，
也是
这种时候
不可能24小时装一辈子。
对对对，
倒也是，对对对。嗯，那我们想想看，那你其实对，那你描述的更多的是一个理想的爱情对象。那回到爱情的定义本身的话，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是和善良的人在一起一辈子的感觉吗？还是
我觉得爱情本身的定义对我来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做事情。
哦，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个人没有那么在乎这种情感的 flow 或者也好，就是情感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我比较在乎的是两个人就是联系在一起，然后两个人会愿意长时间的跟这个人就花时间，会愿意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情，然后待在一起，然后或者说你甚至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就是开公司一样的关系，就是两个人愿意我们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去build 我们去建造我们自己的就是小屋也好，然后建造自己的这种家的港湾，然后愿意一起去养育孩子，这个其实这种联系是我更在乎的，就是他哪怕有可能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爱情本身，但是我相对来说我个人比较信任感情本身，然后感情和责任感的这种交互，并不是说就我一定要 pure love， 然后一定要什么多共鸣，然后多什么灵魂伴侣，其实没有这种东西。当然也有，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有说两个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合拍，然后在就是见面的一开始就有火花，然后这个火花一直 go on， 然后到生命的结束都一直有，但是很少。我觉得我个人不期待能有这样的。
是，所以你会觉得更多的是那种承诺和责任的感觉吗？
哦，对，就是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然后你们俩会愿意一起扶持一起走，然后一起为你们以后的孩子建造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温暖的一个地方，这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爱情了。
哦，
对，
是，
对。
哦，你这个观念，哦，顺便说，刚才好像一开始漏说了，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年龄和家庭情况，而且是婚恋情况。对
对,
对，
我28快29了，稍微就是怎么说，这种爱情观念可能比较偏向中年人一点了。对，然后是
成熟的大人感，
成熟的感。对，然后和我对象是20年底认识的吧，然后21年就怀了，然后 2022年的七月，就是生了一个小 baby，
是
然后现在是现在一岁多了，然后还没有结婚，对，所以未婚已育，
非常好，该完成的已经完成了。
就怎么说呢，就是啊，招工单位啊，这些公司啊，肯定都很喜欢我这样的，就根本就不用担心说休产假还是怎么样，完全无所谓，是吧？然后只有那些啊，可能什么已婚未育的，对他们可能会再考虑一下。
哦，
但这种，又涉及到什么用工歧视的问题
了。对，不，我们不往这个话题说，我们是个爱情节目。
对。
那回到这个，还是关于爱情的话题讨论嘛？那我听到其实你刚刚更多的是说，爱情是一种就是没有那么多激情的成分在里面，更多的一种承诺、责任、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然后有点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觉。
对，
就比较像那种细水长流的感觉。而且爱情的基础的话是，这个人一定要是个善良的、可靠的人。
对。
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你这样子的一个感情观的话，你觉得是受什么的影响形成的呢？是有你的原生家庭来讲的话，就你家里父母的互动是类似这种感觉吗？所以说给了你这种就是对爱情的这种期待，还是受别的东西影响？
我父母的话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爱情结尾了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 ending， 他们现在也是就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结合应该是当时还比较，就大家还比较看好的，因为
自由恋爱是吧？
对，自由恋爱，然后两个人长得都还就是帅哥美女，然后还高，虽然也没有完全的遗传到我吧，但是 anyway 吧，
还没有的遗传到我，
还可以吧？
对，
但是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两个人观念不太一样，有的地方不是很合拍，然后有很多婚前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比如说性格的问题啊、家境啊，然后两个人对于是事业的这种认知可能不太就是步骤不太一样。那这样的话其实到后面也是埋了很多的雷。然后所以就对我来说，看着他们就是这一步一步走来，我甚至就觉得其实你要说完全的去追寻爱情，完全的是说哦，我跟这个人就是 so deeply in love， 我一定要跟这个人携手，就是说度过一切困难，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完全靠感情来实现。你只能是说你在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同一步骤的情况下，然后你正好和这个人就是有火花，那其实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一开始的这个就三观一致啊，没有一开始的这些确定的话，你哪怕对一个人再怎么样，你都应该你叫 hold your horses， 你就应该就是停下来，不要太恋爱脑。对，这样子的话最后受伤害的，当然两个人都会受伤害了，但是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会有点就是说先按下自己，按住自己，不要那么的就是因为一些就是生理性的激情而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什么的。
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很多帅哥，当然也有很多美女啊，就是depending on你喜欢什么样的，
是，
但是能一起走的人真的很少，所以就要想好你这个时候想找的到底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我就是想
开心一下，
对吧，开心一下，还是说我已经准备好就是进入一段长期的关系了。那其实两个筛选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对，
是。那你会觉得说，就还是绕回来，就是说你的爱情观是怎么形成的吗？你会觉得说你父母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吗？还是说你更多的是受别的东西影响，比如说朋友啊，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其他的长辈啊，或者是就是从小看的那个漫画、动画、小说什么的，电影、电视剧之类的。
我觉得那些倒还好啊，那电影、电视剧通常都会跟你讲说你就是有这种真正的爱，你一开始有火花，然后你一辈子都有火花，然后王子和公主
幸福的在一起，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很少会说一定要找个踏实可靠、善良的人，
对，
很少会。
我觉得两方面原因吧，一个是当然是看到我父母就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然后帅哥美女也没有 happily ever after。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就是因为我还蛮早就出国了嘛，我从15岁吧，15岁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那。
打拼
对，也没有打拼吧，就是混着，好吧。但是就觉得说这么长时间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其实你如果能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平时聊聊天说说话，哪怕是朋友啊或者是什么关系很近的，就是一个猫一只狗，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陪伴。所以我个人来讲可能对于陪伴这件事情的需求比很多其他的就其他的朋友啊，或者其他可能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朋友啊，会更多一点。
是。
就但我其实并不是很在乎，就是这个火花会一直在。我其实更在乎的是说你能不能
稳定，
对稳定，然后能不能一直就是细水长流的一直走，可能中间不会有太多的什么干柴烈火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港湾，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的一个概念。
是是是，
对
对，就永远他都会在那儿支持你，
对对
对
对，
做你最好的伙伴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哪怕有小肚腩是吧，哪怕比如说脸上有痘印，但是没有关系，
是是是
我们都可以接受，只要是个好人。
啊哇，
完了，下一次他来的时候这一段
可以了，我可以有小肚腩，我可以那我现在就不用说，不用说了。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那还是不要给他听了，把这期屏蔽掉。
对对对
对对对，没有没有。好的，那你就觉得说那我们休息一下吗？要不先
也还行，还没事，
继续
吧。
啊真的，那行，那好，那我就继续了是吗？等会儿我在处理的时候我可以把这张再看。对对对，行。那我就重新再来。那你这样子的感情观聊的真的是非常棒，我就觉得尤其是你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就还是那种就是稳定可靠这些词，感觉真的就不是一个恋爱中的人，不是就怎么说，不是一个就是那种流行文化中会宣传的一种。
你感觉50岁了。
对对，更像是确实是你会说是有点像长辈会劝你说，哎呀不要看什么长相啊，不要看什么的，就家世好人品好就好了什么的。
对
对
对，
哇你有这个潜质，可以
一
早一步进入什么的。
就我感觉你比如说像很多比如说像印度的小伙伴们，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家里安排的那种
相
亲啊，然后家里安排的这种婚姻啊甚至。但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你确实知根知底，你确实就是你就他们家人也很了解你，你也很了解他们的家人，就是你
三观相合，很
对对，
很可靠。
然后唯一重要的可能就是你第一眼见到这个人，你是不是就是有欲望嘛，对吧？就是有心动。但其实你只要见的人足够多，你总会遇到一个心动的。但是如果你的家人能提前帮你把筛选的这一步做了，然后你在乎的就只仅仅是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感觉，那我觉得。天上掉馅饼，好吧，已经很重要的一步都已经帮你 outsource 出去了，你就完全不用在乎这个人以后会被家暴你啊，或者怎么的。
这个要有点低了，
有点低
了。
对，就是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以后可能会因为什么金钱观不一样啊，会有一些什么矛盾啊。
是是是，
哎呀，我觉得这种方式，这种叫什么
？HR 已经帮你筛选了。
对
对
对对对，你完全不用再做这种小 test， 我们不用再耍那种小心机，说会看他对老人怎么，完全不用。对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
知根知底的感觉。
对对
对
对，如果我是个印度人的话，我现在应该也很开心。
家里都已经安排好了。
对啊，我其实之前就跟我爸妈讲说，你们要有就是认识的，
就安排了
吧。我并不抗拒相亲这件事情。对。
哦，不错不错，对。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你大概一个感情观的一个变化吧。比如说你在十几岁高中初高中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这种感情观了吗？还是说这中间有些什么事件？就比如说十几岁、二十几岁，然后20初吧，大学的时候，对，和你现在就20末尾了，对对，接近30了，就是你这个感情观是有一个什么变化吗？
我感觉我可能有一点晚熟，就是我可能高中的时候还在看迪迦奥特曼，但是不重要。
迪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看，永远的光。
对，永远的，你相信光吗？
你相信光吗？对对对。
那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 当然更多对于这种东西的理解还是基于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啊或者影视作品啊，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看的就是不仅仅是爱情本身，可能是更多的一些人生道理吧，比如说以前看《仙剑奇侠传》就是什么、什么侠之大者呀，或者你要怎么样
为国为民什么的，
对对，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就做一个有用的人啊、或者怎么的，可能就没有、
你看的居然是看这些吧
我超正好吧
太专业了，你不是说上我这个节目还有意思的看那感情方面的、
对，但是感情方面就没有太多的概念，就会觉得说哦，两个人可能一开始就很有火花，然后后面就是怎么样就在一起了，然后突然就老了、就没有对这种现实生活可能对你的摧残有什么理解、因为电影电视都还蛮美化的嘛。
哦，确实，你会说是，就是电影感觉像那种蒙太奇手，哎，不是蒙太奇手，他就是说上一个幕可能是结婚，然后下一幕就是孩子在一起三口之家，然后再下一幕就死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死了，
对，就这种感觉，
对，
而且就幸福的死了，老死了，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不需要知道。
对对，
大部分篇幅都是怎么谈恋爱的什么的。
这种的话，你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哦，原来我只要找到一个喜欢的人，
对，就幸福一辈子。
对，他只要长得好看或者怎么样，你们就可以开心的一直在一起。
真爱，对对
对。那其实后来慢慢发现就不是这样，因为我之前，要谈前任了是吧？对，之前就也谈过了一任，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吸引力就是更多的停留在比较表面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后面发现很多观念呀、就是智商啊，并不是我有多聪明的，但是实在是有点太笨了，好吧？就是这种对于未来的就是打算、对规划，然后包括。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这种理解，对于自己的以后的规划都不是很合拍。其实之前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累。就只是说 OK 我喜欢你，但是我看不到我们未来在一起的样子。然后后面就是当然也是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就是这段结束了之后再开始谈第二个的时候，就觉得其实相对来说这种两个人的合拍是更重要的。这就决定了你会不会，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会不会一直消耗你一开始有的这种心动，还是说你可以通过两个人细水长流的陪伴，你可以慢慢的去 build up 你的这种感情，你可以让这个连接更紧密，而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这么多爱，然后越过越少。那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一个是浪费时间，另外一个是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是的，就是这种精力上的，怎么说呢，就是会让你有点像是那种什么社交，有些社交场合会让人越聊越累，有些社交场合反而会让人越聊越精神。
对对，就你就是如果话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哎，对对对对，
你要是跟这个人不投机的话，那你再勉强以后，你要么是你累了觉得哎算了，要么他累了然后就出轨了，然后就青青草原，好吧，要不然你就总归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 ending。但是所以哎，就万次看你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能不要把这种心动看得那么重要，因为感情我觉得还是可以培养的，不要把心动看得那么重要，然后从人品开始出发的话，你就算再怎么样，你就算以后遇到一个就是再怎么样极端的状况，你也会相信说 OK 你们两个可以携手度过，不会是说就翻船了。对，
是有信任感是吗？
对对对对，
会让人更容易、
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做朋友的话也是，有些人会更容易让你信任或什么的，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可以更持久，更加的 mutually benefit。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就很像有的人就是你可以一起玩，
对对，
酒肉朋友，
就是酒肉朋友，
对对、
嗯、
然后但是有的人你可以跟他谈心，然后你可以有一些
是
就是比较深层次的交流，比如说你的心灵怎么样，他的心灵就是这种 connection 还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
对对
对，那你会觉得说，但你刚才一直是在说的强调是说更多的是那种信任感啊，可靠啊，善良啊，那精神上的交流你会觉得重要吗？也不，还是说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说不是说一定说我所有的心事都要跟你说的这种感觉。
这个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完整的人。如果说我记得好像之前看伊能静和秦昊吧，好像有一个什么交流、就是说 我说伊能静那时候很作嘛，然后就是会突然自己不开心，然后自己会想一下有的没有的，然后跟景浩说，哎，我比你大这么多，然后我有这些担心，有那些担心，然后你以后不要我了或者怎么的，然后景浩就好像说什么拿着衣服就走了，然后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的这种想法负责任的话，你要是没有办法以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方式跟我交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拯救你。要不然你就是会找一个跟你一样就是伤春悲秋，跟你一样就是可能比较悲观对的人在一起，然后你们俩越陷越深，要不然你就要找一个就是像圣母一样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都散发给你然后自己很累，但我觉得
太累了，
对，但我觉得这样子任何一种都不好，任何一种都不好，就是我更愿意就是精神交流的话，我更愿意是两个人在一个平等的健康的成年人的角度，我是一个健康的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太悲观的想法，我所有的敏感的，我所有的负面的情感我都可以自己解决，我都可以自己去消化，
是的，
然后我可能有一些困惑或者有一些生活的感悟，我可以跟你聊天，然后我可以从你这边得到共鸣，但是我不会或者两个人都不应该互相
变成情绪的
索取，对
对, 对，
不应该互相说我要把所有的负面就交给你，然后让你来治愈我，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
是
以后 eventually 你们两个总有一方会先
会很累，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你这个话题说得很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会有人会有些习惯，就是说把坏情绪留给家人或留给那个最亲密的人，因为理由是觉得说啊你都是我家人了，你应该帮我撑着才
对,、哎、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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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在想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北方家庭更容易出现什么情况，也可能是一种 stereotype 吧，我也不知道啊，北方人，我是北方人
突然的地图炮
对对
对，
不好意思
对，甚至哪怕是就不管是夫妻两个还是说父母对子女，很多这种就是精神索取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其实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你就应该把你自己
弄好一点，
对，你把自己弄好，然后你拿一个健康的一个，当然人也会有崩溃的时候，但是你要把这个时候控制在一个非常 minimum 的一个状态，
是是，
你不能一直要求别人帮你调节，那你已经不是一个小朋友了，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应该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了，
是，但这也并不代表说就是真的要完全的就是一点情绪都没有，对对
对
吧，我觉得有一些适当的就是这种互相帮助更正面一点的，就是这种聊天啊或者什么吐槽啊，
对对
对的，是很有怎么很有帮助的一种互动，对，但是就是如果是太过极端的情绪或者是本身的话，就涉及到看心理医生那种状态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应该要自己先去调节，
对对
对，就是谁也不是生来就要当个情绪垃圾桶的感觉，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是容易走极端的动物，你需要不断的跟外界去交流跟沟通才能去修整你自己，你不要说什么就突然钻牛角尖了，那这个如果有一个就是知根知底的，他相信你，他相信你是个善良的人，如果能愿意就是聆听你有一些可能不太那么正统的想法，然后他能给你一个诚实的 feedback 的话，
是
这个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就是其他的关系啊，然后有很多可能无关紧要的人，他们可能会对你说三道四，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 opinion, 但是你真的是要去相信他们的 opinion 吗？还是你有一个自己真正信任的人，然后你信任他的判断，我觉得这种取舍就是取决于或者会帮助你决定你到底应该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 path, 然后是怎么样算是太容易被外界影响，然后或者怎么样是算太自以为是，这种界限是需要另外一个人帮你 establish 的，我是这么想的那可能
没有
大家会可能 有人会不同意，但是我是觉得你始终应该有一个trusted source, 然后会能给你一个这种比较实时的 feedback,
你这个听起来我都感觉自己在工作一样因为把
就是在开公司好吧，就是在开公司
对啊，因为工作人员也很讲究说你要提供 real time feedback, 然后就是要值得要能被同事信，你真的是你这些找的条件感觉你像是在找公司同事一样，
所以得聪明嘛，对不对，要得大家这种思路都得跟得上，
那你直接从公司同事里面找算了
那不行，公司同事我觉得
也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什么的。
对，既然我们妙瑶聊到工作这件事情，我就要说了，我们公司同事感觉脑子都不太行。
没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大家不要
好了，
不要听 Kiko 说，
这也不要说好吧。 我们彼此给大家留一点空间，
彼此给大家留一点空间，对对对，没有没有。对，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我记得之前什么啊，聊这个话题就额外插一句啊，不过我们已经离题太远了，等会儿马上绕回来爱情话题，对对对。但我就是想到之前有人说过，就是啊，这个世界其实是个大的草台班子。
嗯，
就我记得当时那句话，我听了之后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觉得说，哇，怎么就是人类社会是怎么能走到这一步的？就有这么多的冲突和这么多，就是工作上也好，就生活上也好，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是不是说像想象中那么 clean cut 的感觉，就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做完这个事情就成了，而更多的是尤其是和人相关的打交道工作嘛，就是真的是个草台班子，就不知道怎么能运行起来的，但就是运行起来了。
对，
就靠很多人在这儿扯皮吧，可能是，就莫名其妙的就成功了。最后的每次，对，我是这种感受。
就感觉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低头往前走，然后也有一部分人就是要扯皮，一直扯皮。我感觉这两种人正好在一起，然后somehow就一起能把这个船带动。
对，
但是如果你就把它，你就只看到就是说这一部分人或者这一个个体的话，你就会想说他是怎么就是 what 人类的文明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对，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就是好的什么科技啊、文学啊什么的，就是通过这群这个不太行的人嘛，
在这儿聊天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哎呀，所以哎，蛮神奇。
是，对，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扯回爱情话题，找一个靠谱的人能过渡一生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是，
对对，
尤其是如果你对那个情感的定义是就是说一定要是一辈子的感觉的话，
嗯，
对
对，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segue 到下一个话题的话，是关于就是对那个婚姻的讨论。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那个爱情的方面讨论嘛，还有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的一些就是按感情观的变化，从一开始是一个相信奥特曼、相信光的少年，
相信光
少女，是不是？然后一步一步变成了就是啊，意识到就是啊，人参考自己的父母也好，参考身边的人也好，意识到说自己其实或者一些其他的失败的感情经历也好，从中学习到了说人还是要找一个靠谱的对象什么的。
对
对
对，
但那这样的话，但是同时另一方面的话，你现在是叫什么来着？未婚已育，对的状态，所以说你本身会对婚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理解和感受呢？
其实就是这一段，如果我对象看到这一段，你就可以把这段拉过去，好吧？
啊，
你就跳过五分钟，
不要让他看到。
对对对，后面就不要听了。
嗯，
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婚姻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因为它代表了很多很多的责任，它代表了从今以后你们俩的，比如说经济啊，你们俩的家庭啊，就是要一直连在一起了。你只要跟这个人进入了婚姻，你们再怎么样都算是家庭内部了。
嗯，
你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欠钱了，也是共同负担债务，其实是一个非常，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comprehend 的一个 concept。因为你作为一个个体，你长到这么大，然后突然就是你就要跟另外一个人去分享所有的一切，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什么样，
财产经济，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危险的
危险
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做公司的，
对对
对，股份不一定要把握在自己手里，
对，51%是吧。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在不完全了解一个人，或者你对这个人的了解没有到一个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令人满意的一个阶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做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 risky 的。
嗯，
然后至于就是孩子这个事情，当然我是其实一直都是挺想要一个孩子的，
嗯，
因为我以前是觉得说我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算是隔着一层嘛，
嗯，
就包括我跟我自己的父母可能就离家有点太早了，
是
就觉得没有那么亲近，然后不管是后来遇到的朋友啊或者对象啊或者什么也好，
嗯，
就是你始终是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跟这个人去建立一个
非常
特别强大，对，非常亲密，
嗯，
非常强大的一个连接，
嗯，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想要自己的孩子的，
嗯，
然后正好就是之前不是 COVID 嘛，然后就是这种时机啊什么也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当然身体啊也都挺好的
是
吧，
是
就应该还是想要一个孩子，
嗯，
然后再通过照顾这个孩子，因为你真的很累，就晚上要一直起啊什么的，就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极端状况，比如说你真的很累，你一天就是忙了很多事情，然后他一直在哭，或者怎么样，你好不容易收拾好了给他换好尿不湿了，然后什么都已经非常好了，你终于躺在床上想睡觉了，然后他哇一口吐了，你要得重新来过，就很多这种极端状况其实是能让你看清另外一个人的，就像我之前说啊，你跟这个人约会的时候你就应该看看他就这些小细节，
是
但其实你在跟他约会的时候你很难去看到他在压力状况下他是怎么去抗压的，他怎么去处理这些突发状况的，
是是是，
有一个孩子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事情，哪怕我也有崩溃的时候，但你就能很容易的看出来这个人大概到什么，你可以看出来，对，你就可以看出他的 limit 到底是什么。
嗯，
那我个人其实是在有了孩子，然后跟我对象一起照顾孩子了之后，才会觉得说，我其实是可以相信这个人的。
哦，这样子。
如果以后我要跟他去共同承担一些事情，比如说房子呀，债务呀，或者一些什么小孩的教育啊什么的，我是可以去相信他的判断，
嗯，
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什么艰难困苦，我们俩其实也是可以一起承担的，不会有什么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从 bus 上扔下去，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哦，是是是，
这个其实就怎么说呢？就对我来说，不能叫 test 了，不能叫 test， 就是这一段经历真的是让我就是确定了，
嗯，
OK， 我跟这个人可以一直走下去。我觉得以后应该不会有比养一个新生儿更加 stressful 的这种时候了，
说是的，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就是会选择先生孩子然后后面再结婚，因为在生孩子之前我确实没办法从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找到这么多或者线索能够让我完全的去相信另外一个人，
就要给他这种就是极端情况下的测试之后才知道说恭喜你
试
试实习期这样的感觉，
对，那其实这种东西那确实，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社会节奏相对来说快一点嘛，而且基本上女性大部分都在工作，那其实你要是没有办法在你的这个时间线内去如果你想有孩子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线内去完成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后面蛮难的，你就三十八九岁啊或者什么时候你那个时候再下定决心然后你再怀的话，对身体的伤害恢复然后你自己的这种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我就觉得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想好要跟谁共度一生，你现在还没有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自己的标准的话，如果你自己的那种经济状况然后你的时间啊什么的你的身体都准备好的话，我觉得先生孩子也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坏事，
是
对你至少你至少可以先把这个 life event 先就是划掉，然后后面就是再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后面再说。然后当时我也跟其实我爸妈也讲过这个事儿，他们也非常支持，也有可能就是因为管不住我吧，
反正也习惯了，
反正也习惯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我现在先生一个孩子，那个时候因为跟我对象才在一起可能一个月吧，
这么短的时间，
对，我们二月在一起的，然后三月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要是先生个孩子应该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觉得我也有能力去独自抚养这个孩子，但是 后来就是
意识到说自己当时说话太严重了吧。
对，在照顾新生儿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真的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撞墙了。anyway 吧，对，然后后来是好像七月吧，我本来去想去那个参加一个跑步那个什么 smart race 嘛，然后后来他取消了。anyway 吧，反正我们到后面就是七月之后才开始备孕的嘛。
嗯，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好我应该是会想先生个孩子，正好趁我就是更在很年
轻
的时候，对，先做一个这个事情，这样后面不管是能不能有好结果或者怎么样也行，我至少这一刻不会后悔。对，这是我觉得未婚已育的一开始的 drive 吧。对，但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其实不太想在这边领证，我们还是想回国领证，但是一直但一直都没找到机会回国嘛。但是这东西就是完全干，如果我对象在看的话，你把对象也划过，那这个东西就是个借口。
其实本来
我觉得
多需要什么的，
我本来也不太那么想这么快结婚吧。
其实你这个经历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我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往期嘉宾曾经也聊过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发现自己也不是发现，就是怀孕了之后然后会想到说，哎呀，那我们结婚吧，这样子。就说会有一种就是说不会说等到孩子都一岁多了两岁多了然后才就是考虑结不结婚的也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怀孕的时候就是根本就没有孩子生出来之后压力这么大。对，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为你毕竟还是跟这个人相处，你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跟这个人的父母或者家庭相处。那如果而且很多时候是需要时间的嘛，就你要知道这个人或者这个人的家庭怎么样，你是需要时间的。
是
你等着孩子出来之后，你看他们家对这个孩子对你的这个看法，你就明白你要嫁的这个人或者你在一起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人，你能不能跟他长时间的在一起。
是
因为我觉得与其跟一个人很痛苦的绑在一起，你不如就是你先想好你愿不愿意跟这个人长期在一起，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去做，你要不愿意的话就或者你看他后面之后的这个行为，你及时的抽身走比你痛苦的在这段关系就几十年我觉得要好很多。哪怕一开始可能会看起来很难，但是我真的宁愿就是短痛，也
不
想说
长痛，
对，长时间的去压抑自己。
你会觉得这是因为你会觉得婚姻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吗？所以说不会有人说就是我们先结婚生了孩子不行的话我们再离婚就是了什么的。
那我不太会，因为我会想说对孩子而言其实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嘛。因为可能我小的时候还挺就是颠沛流离的嘛。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放一个人在我孩子的生命里，我会希望他一直在那里。
是
我不太希望他就是我孩子的生活有太多的不可预见性。对，这样对他心理层面上的打击其实是蛮大的。
是的，对，
所以如果说你结婚了然后再离婚，我觉得对孩子真的不好。我就宁愿说我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我希望他就是在我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永远别出现。
是，
对，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你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你是对这个人的要求非常高，但是其实那个形式或者那张证对你来讲的话意义上没有那么大，就因为你会觉得说和这个人怎样我都会是在，只要这个人靠谱我就会一直和他在一起。
对，而且
就是
确实你有这个证之后你就要开始分房子了。
对，就是开始要有金钱的烦恼了。
对，就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没必要。你一开始在
太纯粹一点
还
比较好。
对，你开始要考虑这种东西的时候，或者你在决定你要不要离开这个人，当你看到 red flag 的时候，你就应该去考虑你能不能跟这个人长期的在一起，而不是去考虑财产分割。
是，
我希望能在一开始进入到这段关系之前就能有这样一个 option， 就是我什么时候看到不对我可以及时的抽身走。对，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之后说不定可以做一个什么返场讨论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和另外一个就是说选择在那个就是怀孩子但是马上就进入结婚关系的女生，我觉得说你可以互动一下，我觉得会是个比较有意思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没有不是debate，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想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一种稳定感。 所以说才会选择说就是有了孩子有了责任，所以说需要这个人必须要定下来，对吧？
嗯，
类似这种就是你现在转正感觉一样，但是转正的方式不一样，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说有那张结婚证是个非常有必要的让人感觉安心的一种存在，
嗯，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哪方另外一方想走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拉扯过程的。
嗯，
对，就是我觉得结婚和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恋爱的状态你想走随时就可以走，对方也是，
嗯，
你留不住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法律义务上来拉扯这个过程， 对方要是想要就是明天打包就走了然后就很容易就走了。
对
但是你结婚状态是不一样，结婚状态的话你们之间就会有很多法律意义上的牵割，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来回一个拉扯的过程的话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是会给人一种缓和的区间的。
对
对，然后我就又再 quote 一下我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senior manager 跟我讲过的他的长期结婚的秘密，就他结婚大概26年了，他说结婚对维持长期结婚的最佳秘诀就是两个人不要同时想着要离婚
啊。
对，就是你可以这会儿就你想离婚，然后下一段时间是我想离婚，但我们总要有一个人拉住对方，
嗯，
就不要同时想离就离不掉，是吗？
确实确实，
对对对。
但我也就跟你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其实也很不喜欢这种拉扯的过程，我会更宁愿说，
嗯，
就是在这一段测试也好或者就是这种抗压的这种
试用期
也好，对，我，
嗯，
我会希望大家都能有这个 option， 如果你想走的话，
嗯，
你随时可以走，然后我们也不用太担心说就是这些其他的这些责任啊义务啊什么的，因为，
嗯，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应该有这个选择的空间，就是我选择你或者你选择我也好，不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孩子而有什么不一样的部分。然后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他那个时候就我那个时候决定分开或者他决定分开 either way， 作为没有结婚的这样一段关系的话，而且那个时候孩子也小嘛，我应该就是可以随时就我应该会有 full custody， 对，
哦，
我应该就是会有全部的监护权，
哦，
对，这个还蛮重要的。但如果
哇
结婚
好多，
啊，是我可多了，我想的可清楚了，就我会愿意说，啊，那我花了这么多大代价然后我去怀了这个孩子，
哦，
我希望在我不确定这个孩子的父亲会怎么样或者甚至想离开他的时候我可以
把他就离开了，就是
说我
的，
对
这个想法是很有意思。
但是我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确实有一点理解就是那些会选择先进入到婚姻再去生孩子这些人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婚姻本身就是这个仪式本身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就仪式感，它代表着你跟之前生活的分割，
是的，
就是你跟之前家庭的分割，就是你经过这个仪式之后双方家庭包括你自己都会知道哦，从今以后是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小家庭，然后你的父母其实是就是已经是第二梯队的了，但是像我们这种关系有的时候这种分割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比如说他的父母会觉得他们三个还是一个小家，然后我们也是家但是他们三个也是一个 family， 其实这种就是
界限不明显，
对对，这种我相对来说一旦也介意，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仪式会好很多，对，
就是会更明确一点说从此以后我们三个是一家，是吗？
对对
对，我会把彼此变成 priority，
对
对,
对，所以我现在经常就是跟我对象强调这件事情，我们三个现在是小家了哦，
是
不要再考虑一些有的没有的哦，
对，
但其实就两种 approach 都有优点和缺点嘛，只是说对我来说我更在乎的是我选的到底是不是对的人，
是对的，
对
的，
对，
是的，对，这个也是对，反正就是如果将来真的有返场的话非常期待讨论对，但我觉得确实是不管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之所以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两边大家想要的东西都是同样的，然后只是 approach 不同什么的，对，然后我就觉得两边的 reasoning 其实都会应该是都会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吧，算是，对对，难得挖到宝了，算是你这样子的人生经历什么的，对，
有点复杂，
有
一点复杂，
但我觉得你想得很清楚，这一点非常好，对，对，
也还行了，快结婚了吧，
是
对，我们就是如果是我对象在看的话，从这段开始看，对，我们快要结婚了，好吧，
对对对，
对我超喜欢他，他也超喜欢我的，
哎，
好吧，
非常甜蜜，开开心心的一三口什么一家三口，
对
对
对。
好，那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吧，算是，然后你那个对于观众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姐妹会有什么样子的人生小建议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来分享一下呢？感情方面的，不是工作。
对，我觉得就是不管从工作来说，就是要有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吧。
嗯，
就是你应该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上头或者下头，
嗯，
或者任何时候，你都应该有随时自己可以抽身而去的底气。
嗯，
不管这个是来自于工作，或者来自于就你们的相处模式，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独立性，这样你不会因为其他的任何的别的事情，钱啊或者什么，去影响你自己的判断。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嗯，
如果你在应该抽身而去的时候没有抽身，你相当于就是在牺牲自己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可怕。如果这一段关系没有办法给你同等的滋养，或者没有办法让你成为一个更开心的人的话，那你就应该立刻马上能有这个选项，就是 get out。
嗯，
你不要因为一些其他的拉扯，就是亲情啊或者什么钱呀，
嗯，
你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去牺牲你自己。
是，
那其实就是在我之前的这种选择当中，就是先生孩子呀什么的，我也是在我也是就是在用同样的方式来要求我自己吧。
嗯，
就是说你不要因为生了孩子，跟这人生了孩子，你会觉得说哦，我要依靠他或怎么样。其实不是，你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有，我任何时候都应该可以带着这个孩子，带着我所有的家当或者怎么样，我可以到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去开始我的新生活。
嗯，
你要用这样的想法去测试也好，或者去evaluate 你到底应不应该跟这个人长期在一起。
嗯，
这样你才能够真的是做正确的决定，而不是被任何东西道德绑架或者胁迫去做决定。
哦，对，你这个说的很有意思。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种就是相当于就是真的是完整的独立性吧。
嗯，
就很多时候别人说啊要看你自己想怎么想，但很多时候确实是你自己怎么想的和实际你能做出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
对，
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constraint啊，什么身份啊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导致说我不得不和这个人再继续相处下去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这个哎呀，你就是在把自己往癌症的方向逼。
是是是。
对，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嗯，
就是不管说你爸妈希望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也好，
嗯，
或者什么你们俩一起就是投资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的钱拿不出来或者什么也好，这种东西就，
嗯，
你在一开始局势还不明朗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整这个事儿。
嗯，
你就不要去就是弄一些扯不清楚的东西，就包括婚姻也好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你哪怕当然如果是那一些自己可能没有能力或者自己没有准备好去要一个孩子，或者去独自抚养一个孩子，然后你不小心跟这个人有了孩子，这也是不推荐的情况啊。这也是不推荐的情况。你这样肯定也是你后面要拉扯很久的。
是的，
只有是你在自己准备好了，
有掌握了，
对，有掌握了，然后你自己能独立抚养他的时候，你才应该说去做一个怎么说呢？但是我觉得，也不需要这么快生孩子，
哎，
好吧？真的很累，真的很累，真的很累。你要做非常多的准备。如果你想知道有多累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但是真的很累，仔细想好了。不是，那对，话说回来，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任何时候都有完全抽身而去的这种勇气和能力。
嗯，是是是。很棒很棒。那我们在最后一个事情，虽然刚才说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其实还有最后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对，然后我们来抽一张 Candice 来抽一张卡片什么的，来回答一个人生小问题。
人生小问题。
是的，
感受一下
人生小问题或者人生大问题。
What's the one change I could make today tha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my future?
思考一下。
就是去健身好吗？
啊，
我这个礼拜没有去健身啊。我真的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
应该
我一直都没健身，我是更懒了。
没有啊，就是
太
从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还是想陪我的孩子更久一点。对对对，
哦，
我想看他以后结婚生子。如果他想结婚的话，他不想也没关系，他如果想找一个女生当对象也没关系。anyway 吧，我就想看他
的人生
变老
怎样。
对对，我想长时间陪他，然后我想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帮他，所以有一个好身体是非常必要的。
嗯，
就是不要再拖沓了，不要再拖沓了。对，
没有没有，孩子很累啊。你这个累的过程中，我觉得已经消耗了不少能量了。再去健身，说不定真的是更累了什么的。
哎，那也没有了，那也没有。主要健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能
解压的过程，
对，能让你从这个 状况中出来的一个。我之前产假的时候，我每一天都会去健身，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不想，就是24小时都在看这个孩子。我健身的时候就可以把孩子扔给我对象，对，然后我就自己可以逛逛练。我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肌肉啊，然后包括瘦，对对，真的都还蛮有成果的。但是后来产假结束了，就很 sad， 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就是 motivation 去做这件事，对，非常惨。但是得去好吗、嗯、你们也得去
加油加油加油，
都得去健身。
我就不去了我就不去我再来一来什么的，虽然现在感觉确实是年龄上来的是应该要坚持。对，没有没有，
哎呀，
做一个明年的新年小愿望，
然后变成后年的新年小愿望。我就是这样对我自己的
谁知道未来的我什么的对对对，好的，非常感谢 Candice 今天来参加节目，然后我们下期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